教会是神的家，
基督是教会的头，
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
2000多年，神在工作，复兴之火一直燃烧。
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教会复兴运动。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欢迎你上课。今天呢是第11课，我们的课题呢是进入20世纪的复兴。从今后呢，我们会有9堂课的时间来探讨、学习、回顾20世纪的教会复兴。这一堂课呢是20世纪复兴的前奏。前奏，我们会介绍19世纪纽约大复兴，也就是1857年到1858年发生在美国纽约的大复兴。不过在这之前呢，我们会宏观的看一看19世纪这个在教会历史被称为是伟大的宣教世纪。其实在人类历史里面，我们也发现有很多里程碑式的伟大的发明、伟大的事件、伟大的人物都在19世纪出现。上一堂课我们探讨过，用一个宏观的方法看了一下在宣教历史里面呢，这个修道主义给我们的属灵的教训。最后我们就提到这个属灵的复兴基本原则，我们是参考了查理·劳莱斯他所写的《属灵生命的能力：福音派的更新神学》其中的重点。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或者温习，那就是教会要复兴，要有灵命的更新的话呢，基本上有12点，分作先决条件、基本条件，还有复兴之后所延伸出来的结果和元素。一个复兴的先决条件有3方面：第一，要认识神和认识自己；第二呢，要看到罪恶的深层破坏；第三，就是发现我们被世俗同化了。而基本条件是什么呢？有4方面。接着第4呢，就是重新发现因信称义的真理；第5呢，追求圣洁而成长；第6，被圣灵充满，靠着圣灵行事；第7，属灵征战的时候运用神所给我们的权柄。那么这是基本的条件的4方面。最后呢，要复兴之后所延伸出来的结果和元素。要先决条件的第一点开始到这里呢，就是第8了。教会复兴以后呢，便产生拆传宣教，也就是被圣灵更新了的生命呢，会关心别人得救的问题，别人的幸福。第9呢，教会就有更多的祈祷，乐意更多的倚靠神，亲近主，这是复兴得力的自然结果。第10呢，信徒之间的相交、交通往来呢，就更加活泼真诚。11呢，是复兴所带来的洞见和经验，以及圣经真理的整合，便产生更全面和扎实的信仰理解。所以第11呢，就是神学整合，信仰、神学有了更全面的一个体系整合。第12呢，就比较难理解，我们简单的把它翻译成更新到非同化。什么是非同化呢？也就是每一种文化、每一种群体里面呢，它的文化都有优点也有缺点，而当教会更新以后，影响到社会，使社会的陋习跟缺点能够改善，那我们呢，越在灵命上更新，越以天国的侍奉价值观为重的时候呢，种族与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对我们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少了。 跟其他国家国民之间的不同，并不会成为我们最重要最敏感的关注，而是永恒的真理，天国的福音，从神的角度，从耶稣基督的角度呢来看我们前面的人生。那这是教会复兴能够有的几个原则，希望能够成为我们的参考。进入二十世纪的复兴之前，二十世纪复兴的前奏，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慢慢的来把焦点呢，用微观一点，会集中在十九世纪纽约大复兴的介绍。不过在这之前呢，回顾一下十九世纪，我们说是伟大的世纪，在国际间呢，或者说东西方领导人物。在国家方面、军事方面、政治方面，美国啊，要亚伯拉罕·林肯的出现，他是1809年出生，1865年离世。在我们中国呢，影响中国教会历史，清代清朝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慈禧太后，1835年到1908年。在欧洲那边，拿破仑，1769年出生，1821年离世。德国那边皮茨麦，他是被称为铁血宰相的，1815年出生，1898年离世。而在我们国家，在慈禧太后的同期而导致国家有了新的盼望的孙中山先生的出生，1866年到1925年。这是整个政治上我们都认得的伟大或者有影响力的人。而在科学方面呢，达尔文的进化论，爱迪生的这个研究跟发明电灯等等，以及其他著名的科学家，包括了诺贝尔等等，都是十九世纪的人物。影响我们更深的是哲学家，黑格尔、马克思的理论，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是非常非常的熟悉。那么无神论的尼采和叔本华也是十九世纪的人物。音乐跟文学方面呢，贝多芬、舒伯特、罗伯特·舒曼、肖邦，这都是古典音乐一般老百姓都耳熟能详的音乐家。文学家方面呢，雨果、狄更斯、歌德、托尔斯泰、拜伦、王尔德、马可·吐温、安徒生、托尔斯泰，都是出现在十九世纪的人物，而且他们的作品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说十九世纪是伟大的世纪，在教会历史来看呢，更是如此。我们讲到宣教或者教会兴起的伟人有谁呢？威廉·克里。威廉·克里是1761年出生，1834年离世，他被称为现代宣教之父。由他开始来算宣教时代的开始也是一种分法。另外呢，马礼逊来到我们中国传教，就打开了中国新教，也就是更正教的历史。那马礼逊是1782年到1834年，而跟我们的教会复兴运动有直接关系的，之前也介绍过，讲到西方的这个奋信布道家芬尼，查理斯·芬尼，1792年到1875年，他是这个时代19世纪教会复兴的关键人物。其他有一些教会属灵的人物呢，我简单的提一提，让你认识19世纪转进20世纪教会复兴的时候的一些重要的人物。达密1800年出生到1882年，他起初是爱尔兰国家教会，就是圣公会的牧师，以后呢，他脱离了圣公会，和一些倾心爱主的人一起聚会，形成了所谓的弟兄会运动，后来呢，影响到欧洲、美洲各地的信徒，就是达密。穆勒1805年出生，1898年离世，他是弟兄会最著名的会友。他本来是德国人，后来呢，在英国的比利斯特城开办了一间孤儿院。穆勒著名被神大大使用，就是他的孤儿院事工。他养育孤儿工作的60多年，一直到他去世呢，据说辅助帮助了不下10000名的孤儿。 另外一位人物呢，在宣教史里面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就是李文斯敦。李文斯敦到非洲宣教，他1813年出生，1873年离开世界。他是苏格兰人，在非洲啊，晚年的时候，有一天早晨，他的仆人到他的房间向他请安，发现呢，李文斯敦跪在床的旁边祷告，可是已经不呼吸了。安息主怀，离开世界的最后一个动作呢，是在床旁边祷告。死的时候呢，60岁。他的同工们把他的心脏埋葬在非洲，因为他的心，他的爱在非洲。另外把他的遗体运回他的老家英国，葬在伦敦的西敏寺教堂之内。还有一位19世纪的著名人物穆安德烈，他是生长在南非好望角的一个小镇。他一生呢，共有250多种著作或者书，有的是用荷兰文，有的用英文所写的，其中的信息分作祷告、圣洁的生活和圣灵的能力，这是穆安德烈。还有一个人你应该知道一下，那就是19世纪末叶的普威廉，1829年出生到1912年的英国人，他发起了救世军运动。其实讲救世军呢，是社会服务运动跟传福音运动，包括了这个各方面的社会慈善事业。他称为军呢，救世军呢，因为他觉得是与罪恶交战。那么这是普伟廉。戴德生是我们中国基督徒都认识的，1832年出生，1905年离开世界，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英国那边还有很多属灵的伟人或者教会著名的领袖，像斯布珍被称为讲道王子，我们就不提了。跟我们这个课程有关系的穆迪以前提过，1837年出生，1899年离世。他不是学者，也不是案例的传教士或者怎么牧师，但是却是19世纪最出色的平信徒布道家。再提一位，第12位教会19世纪的领袖，那就是宣信博士，1843年出生，1919年离世。他是诗歌作家、牧师、宣教的推动家，更是宣道会的创办人。乃义大学的前身宣教士培训研究院呢，是他所创办的。宣道会的传教士在中国华南地区的侍奉，跟我们前面介绍过的我们中国的奉信布道家有着密切的关系，跟中国教会的复兴其实也有直接的关系。在进入20世纪之前，我们简单的回顾了一下19世纪伟大的事迹。就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19世纪在纽约这一个城市有了一次的大复兴。我们的时间有限，不能够介绍所有的复兴，但是一段音乐之后呢，我们来认识1857年到1858年的纽约大复兴。
耶利米哀歌5章21节说，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
现在你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
好，我们来看20世纪复兴的前奏，美国纽约大复兴。在复兴来临之前呢，美国社会正处于黑暗衰败的境况当中，罪案率不断的提高，贫富悬殊，而且呢，无神主义流行起来，人们只顾追求物质，教会灵性低落，教会流失的人多于加入的人。刚才讲到无神主义流行，前面我们提到19世纪的哲学家尼采、叔本华这一类的思想在一般的知识分子当中产生了影响。后来呢，经济萧条再加上异端的出现，美国人心充满了悲观失望的情绪。 教会有心的弟兄姐妹看到这样的情况，就在1856年开始呢，切切地恳求神赐下复兴。这次的复兴呢，没有著名的人物去带领，但这是一次美国全国性的复兴。借着圣灵内在的感动，信徒们同心的祷告求复兴，神复兴的大能就彰显了出来。有人估计说，这一次的复兴有30万到100万人归主，而在复兴最巅峰最高峰的那7个8个礼拜里面呢，根据计算说，全美国有50000人悔改归主，也就是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美国有50000个人悔改归主。我们认识纽约大复兴，那么就是在纽约这一个城市做一个集中的围观的认识吧。1857年9月，纽约市有一个人叫兰菲尔，他发起在中午祷告，午间祷告会，中午祷告会。那么兰菲尔他本来呢是纽约市一个成功的商人，从事贸易工作有大概20年，后来神呼召他做宣教士，他就在纽约市一家教会做平信徒的传教士。他努力地探访信徒和非基督徒，不断地宣讲教会的活动宣传，让人知道，希望带领附近的居民参加教会的聚会。可惜呢，居民的反应很冷淡，这个在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30多年以后呢也经历过。但是纽约的兰菲尔呢，在祷告当中却得到了安慰跟鼓励，他感到需要举行中午的祷告会，求神帮助。于是呢，他预备了宣传的单张，邀请信徒参加中午12点到1点的祷告会。结果呀，第一次有多少人出席呢？第一次祷告会聚会有6个人出来，第二次呢有20个人出席祷告，第三次感谢主增加了一倍，有40个人出席。到了1858年1月的时候呢，那这个祷告会是1857年9月开始嘛，到了第二年的1月的时候呢，举行祷告会的3层高楼楼房里面呢就挤满了人。弟兄姊妹，你猜是多少人聚集呢？有3000人参加祷告会，3000人。另外还有很多人站在门外。那么有估计说，在纽约市80万人口当中，每天至少有6000人参加这种聚会。感谢主，赞美主。以后呢，美国其他的城市相继举行这种中午的祷告会。1857年11月，费城，也就是菲拉铁费城哈 ，Philadelphia， 费城的比利斯呢，开始午间的祷告会。这是呢之前呢，我们现在讲的是1858年，刚才提到1857年11月费城有午间祷告会。那么在1858年3月，奉信布道家查理斯芬尼开始在波士顿的午间祷告会带领鼓励大家。参加这种祷告会的人呢，来自各个阶层。聚会进行的期间呢，会众很安静的默祷，只能够听到有人呢有悔改认罪流泪哭泣的声音。其中呢也有人起来讲一两句劝勉的话语，或者呢是背诵一两节感动他的圣经经文。但是每个人呢都感受到神的灵在他们中间。1857年10月，祷告的火点到了加拿大安大略省，很多人跪在神的面前求神的恩典来遮盖来充满。一个月之内呢，在加拿大那里有300到400人蒙恩得救。1857年11月，加拿大复兴的消息传回到纽约，众教会意识到不寻常的复兴已经开始了，他们就举行复兴祷告聚会，一同寻求教会的复兴。 于是呢，美国匹兹堡和辛辛那提这些地方呢，相继开始举行恳求复兴的禁食祷告会。那么在见证当中呢，复兴不但是在这些一般我们所见到的城市或者陆地，在海上啊，复兴也有发生。有人说，神的灵也在水面上运行。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故事呢，发生在美国一艘船，这艘船的名字叫呢北卡罗莱纳号，是军舰。军舰上呢有四个海军一同祷告的时候呢，当然军舰全部不是四个人，其中有四个基督徒祷告的时候呢，忽然被圣灵充满，他们就唱赞美诗来祷告来感谢主。那么军舰上的人员呢，其他的军人呢，被这种无形的属灵气氛、属灵的能力吸引了，也愿意在祷告当中跟开始这样祷告的四个军人呢、海军呢一块祷告。以后每一天晚上，军舰上、船上都有祷告的聚会，每一次都有不信主的军人得救归主。当这些领受了神恩典的海军被调到别的军舰上的时候呢，他们也同样的在其他的军舰举行新的祷告的聚会，这样在海军当中的基督徒也被复兴的火眺望起来，而不冷不热的人或者是非基督徒也因此感受到神的灵跟基督徒的爱，那种火热的见证呢，感染蔓延了。好了，除了美国本土受影响之外呢，复兴的火也蔓延到其他的地方，其他地方也以讲英语的世界为主，像英格兰、苏格兰，也就是英国那边，然后呢就是欧洲，甚至亚洲的印度等地都有复兴的火焰烧起来了。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总结，把纽约大复兴1857年到58年，也提到这个1857年在费城，以及1857年10月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等等这一段时间的复兴，促成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来看，促成这一次19世纪大复兴的三个因素，简单归纳成三个因素。第一，复兴出现之前，人们只顾物质金钱，所以呢，社会腐败。这个跟我们今天所经历的社会生活是一样的，很多人千方百计去赚钱，得到钱以后呢，因着人罪恶的本性，便失去了良心、健康的判断跟伦理道德，与人相处的那些传统的美德，甚至没有属灵，我们说圣经标准的那一种品德跟灵命。美国在19世纪复兴出现之前，也是只顾金钱，社会腐败，神就利用经济大恐慌来震荡人心，使他们有机会反省生命的真意，也预备了人心那种空虚、那种深深的不安来归向神自己。这是第一个原因，也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处境有共同的地方、共通的地方。第二个原因呢，是由一个小小的祈祷会开始，信徒团结同心合意的祷告，神的灵就在这当中彰显，美国全国各处静悄悄地恢复了教会的灵性生活，又在人性里面种下渴慕神的念头。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同学，我们进入教会复兴运动，今天是第11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学习思想也祷告，你跟你的同工弟兄姊妹的祷告，不要灰心， 继续靠着圣经神的应许跟教会历史给我们的经验，我们好好的仰望。好，这是第二个复兴的因素，由小小的祷告会开始。第三，加拿大安大略省复兴的消息又激发了很多纽约基督徒求复兴的心志，这是应时的属灵所谓的强心针，就产生了很大的果效。其他弟兄姐妹激励你，互相激励，我们中国东北、中国南方、中国华东、中国大西北弟兄姐妹之间听到一些好的见证的时候，互相勉励，神就在当中做奇妙的工作。所以促成19世纪1857年到1858年美国纽约的大复兴呢，有人做了这三点的简单的总结，三个因素。好，这一堂课20世纪复兴的前奏，从纽约大复兴的这个微观来看，我们做一个总结。英国伦敦的斯布珍牧师，他知道美国大复兴的消息以后呢，就在1858年3月的时候讲了一篇道。前面我们提过，他被称为讲道王子，尤其是在19世纪来说，到20世纪很多人还读他的书。斯布珍他的讲道题目，那一次题目就是大复兴。他一方面祈求圣灵大大赐福给教会，另一方面呢，又尽一切的力量激励英国的信徒弟兄姊妹寻求神在英国有同样的大复兴。结果呢，神垂听祷告，大复兴也的确在1859年临到了英国。因此我们要留意其他国家的教会所发生的事情。神未必将复兴的火种放在我们的这个聚会里面，但是他可能透过其他教会的复兴见证，复兴的火热见证，把大复兴引进我们现在所侍奉的教会里面。今天教会复兴运动进入第11课，我们看的是20世纪复兴的前奏。那么下一堂课开始呢，一连有8课的时间，我们会看威尔斯的大复兴、朝鲜半岛平阳的大复兴、中国东北的大复兴、中国山东的大复兴，分析一下美国北美的学生志愿运动跟复兴的关系，再回过头来看韩国教会100年所经历的教训跟历史。那么20世纪进入21世纪，代表奉信布道的布道家美国那边的格培里，他所带起的布道跟国际的福音运动是怎样的。但愿今后我们上课之前，弟兄姊妹你好好祷告，也为你的侍奉祷告，也为自己祷告，也为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老师祷告，愿神在我们当中兴起属灵的大复兴。好，谢谢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第11课，下一堂课的时间我们再会。
复兴的火焰